炒冷饭啊，老讲究的。OK， 这个圣经啊的话语啊，是我们叫立古常新啊，它是不会厌倦的啊，因为主耶稣是活的，他不需要你纪念他，他要你呼求他，好吗？好了，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啊，就在开始之前，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去年的这个时候啊，当然去年的复活节比较早啊，我记得是对，三月底啊，对，没记错，复活节当天是4月1号，复活吗？愚人节啊，不，我们也不庆祝愚人节了啊，不，总之去年是这样啊。因为今天我们就到了比较标准的啊，4月份的中下旬啊，这是一般啊这个复活节的这个日期哈。OK， 好，去年呢，我们就来到一个啊一段的经文，是说到主耶稣说啊门徒要因为他被抓被杀而逃跑啊，就是主耶稣警告门徒说啊教会会遭受极大的打击，因为基督被抓嘛。OK。但是呢，主耶稣又说，虽然被打击啊，这个门徒分散，但之后呢，他们要得胜，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他们在天上有一位代求者，对不对？你们记得吗？特别是彼得啊，主耶稣说，你三次不认我，但是你会回头，因为我已经为你祷告了，这很安慰的啊。如果你听得明白这句话。其实这个不是只是跟彼得讲的，他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讲啊。你不要再觉得说啊，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啊？啊，这种事连天都不能饶恕。耶稣就是一句话告诉你说，我知道，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OK， 你还没做的时候，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啊，让你可以恢复信心，让你能够回到弟兄的当中。好吗？啊，好了，所以当时呢，彼得是听不懂了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彼得说：“不可能，不可能啊，我一定会陪你的啊，你被抓我就陪你啊，你死我也为你死啊。我们相信彼得不是那种啊喜欢呢拍马屁的人，应该不会啊，彼得蛮老实的。但彼得讲这个话呢，不是他撒谎，而是他自信。”因为他在一个最佳状态嘛，他觉得哇自己什么都做得很好啊，已经来到了啊这个快要得荣耀的日子了，所以他觉得有什么不能做的啊，为了耶稣有什么不可以做？但是原来彼得大大的太高估了自己了啊，他忘记了他的罪性啊。其实人的罪性呢，永远都是我们跌倒的原因啊。当然不幸的世界就说人的骄傲了啊。骄傲啊会让人狂人跌倒，对不对？圣经告诉你是你的罪性啊，每一个人最后的跌倒都是我们的罪性，连我们为什么会屈服于罪性，就是我们太放心啊，我们以为他已经走了，他在你后面，他没走，他是你老朋友啊，哪里会走？我们的老我会走的那一天是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他不会走的啊，他一直跟着我们，他就是亚当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征战啊。所以彼得忘记了，他那一个时刻，他当然说我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当他看到兵、看到敌人、看到凶猛的人的时候呢，这个罪性就让彼得三次重重的啊，一次比一次更重的，最后是咒诅自己认识耶稣，对吧？如果我认识这个人，我去死。他连这个都讲出来了。我相信彼得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没办法，他的罪性啊，所以我们任何人都不要太过相信自己啊，觉得自己信主很多年，圣经很熟，你就是可以什么啊什么什么挑战都站得住，站得住的人更容易跌倒啊。彼得给我们学了这个功课了，好吗？好了，这是上一次的，我们就进到今天了。今天我们看的呢，就是耶稣讲了那番话之后啊，就是跟彼得说你会不认我之后呢，就把他们带出去了啊，就是去到一个地方，这里说是克西马尼园啊，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哈 啊就马太、马可、路加也有啊，我放在另外一面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先读完，我们再打开下一章哈。来，一二三，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派的两个儿子同去马可，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路加，耶稣按一下哈，下一张。OK， 好，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路人迷惑。”好了，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客西马尼啦，你现在知道哪里来的它不是一道菜啊。那时还有人问我客西马尼是什么，是甜点呢？不是，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不是耶稣躲藏的地方，看来是一个园子，一个院子啊，一个花园。他其实耶稣是在这个地方要被抓的，耶稣是去那边等这些人的。 OK， 所以耶稣不是要躲藏啊，而是把自己交给他们。 OK， 另外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这个动作是表明了他对上帝的顺从。为什么主耶稣的顺从那么重要？难道耶稣的死受死啊，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不是已经足够了吗？为什么呢？看不见的顺从。我们很多时候叫孩子做事情，对不对像1010小的时候啊，或是嘻嘻哈哈小的时候他肯定会说为什么，连身心气了就说因为我是你爸不然连他们两个脸就拉长了，好了做吧但其实呢是做了，但是心里面不顺从，也是因为不明白了，所以也不顺从，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说不行不行回来再一次，不顺从不算数再做一次，不会的你总之你做了我就给你过关了我做父母也不会苛刻成这个样子，对。其实上帝不能够上帝如果在这个事情上耶稣拉长脸去上十字架不算数，为什么？因为他必须是一个完全顺从的羔羊，他的这个赎罪祭才能够有效。很难，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愿意就是将就迁就我们都可以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不是太难，因为你只做一次你就过了嘛。你要知道主耶稣他没有用这个方法就是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他不喜欢的事，他把他的意念完全放下来，他把对方的意念变成自己的意念，以致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高高兴兴去做。所以你们做孩子的怎么让你爸妈高兴你知道怎么样吗？不是只是做他做的，你还要想他想的当你想他想的你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道理的，因为你用他的方法来想东西嘛，对不对？你就是不愿意放下嘛，你说我还是我，所以你做的时候呢你就会露头露尾，因为你不甘愿。在神的眼中这种的顺服是不完整的顺服，所以主耶稣呢他要自己主动的把自己交出去，就是让这些敌人抓他把他钉上去是因为呢这是上帝的心意。 OK， 那他的这个顺从圣经也让我们知道就前面他有讲是因为他爱他的父亲，就是圣父了父神他对父神的爱让他产生这种绝对的顺从。 OK，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顺服父母呢，其实先要爱爱就能够舍己，也就把对方放在自己的身上，你那时就按着对方的方式去完成他的要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好吗？好了，连主耶稣就去了这个客西马尼园这个门徒是不知道为什么耶稣知道，连在这个时候呢耶稣说你们坐在这里，你就带了其他人走。你们有没有也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为什么耶稣有十二个的跑掉一个十一个，这十一个呢耶稣把他们多数都留在远处，也只带了三个稍微靠近一点，为什么呢？可能你觉得 跟这十一个不亲嘛，跟那三个比较亲近就拉过来是吗？也不是，应该是说主耶稣体贴他们。你想象后面呢，兵丁都围过来啊，如果这十一个人都在那里呢，他们可慌张了，没地方跑是吧？所以他们其实很远，当他们看到兵丁都来抓耶稣的时候，这些人有足够的时间走掉的，因为他们其实没有预备好要与耶稣一起受死的啊。所以基督说好了，你们有心就可以了，留远一点，在桥头那里啊。等一下看到这些兵丁啊浩浩荡荡来的时候，你们就别走了啊，不要再来混过来啊。那为什么带三个呢？其实这三个人也不是什么特别他们怎么样，但他们的确是比较亲近耶稣的人，就让他们来做见证。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啊，是这有三个人看见的，不是那些人哇，比如说马可马太自己想象吗？不是，马可马太路加他们描述类似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很重要啊，等一下我们看就会明白。实际上呢是有三个证人，虽然这三个男人都是睡意朦胧啊，在那边打瞌睡，但是好歹都听到了一些关键字，都听到啊。所以后来圣灵就是让他们能够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忠实的把那天发生的事情讲出来。 OK 啊，好了，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呢？因为它跟你跟我现在很有关系的，好吧？或是说我们每一天几乎都是经历这样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啊，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呀、yeah,就是福音书都讲一样的事啊，就他说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啊，可能不是很多经文就是解经书要讲这句啊，因为他不好讲什么耶稣什么耶稣惊恐，耶稣害怕哦，以后不麻烦他了啊，以后我有事不敢找耶稣，他都比我怕，我还找他啊，所以多数不提这件事，但其实这个事情很重要。对不对？这就让我们看见呢，主耶稣他在道成肉身啊，他在地上啊，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不是一个形态上的，就是做个样子。他不仅取了我们的身体是要为我们死之外，他还取了人的情绪，他会怕的。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重点吗？如果你看见主耶稣就这样冷酷酷的、啊、被钉，用力一点不痛，再来啊！你说能够代表我吗？啊，人家把他举上去，他说啊，我不会死的啊，再等三分钟啊，断气了，拜拜啊！就说不像我嘞，啊，他如果要代替你，他要跟你一样，你会怎么样？你会这样子对待这个酷刑吗？你肯定不会这样啊！你问问新华，给中医扎一扎，什么感觉？啊，新华说要吃止痛药，但不要出卖他啊！疼啊，会痛啊，对不对？有感觉的。主耶稣做人的时候，不是做超人啊，不是做那种没感情的人，他跟我们一模一样，为的是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能够知道他知道你的感觉，因为他也有感觉。他也有惧怕，所以你惧怕的时候你不用害怕他不明白你，你不用光讲好不用讲坏，你什么都可以讲，因为他什么都经历，他做我们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安慰。所以这一幕啊，记录起来好像不是很光彩，因为把耶稣的哭耶稣的怕全放进去了，但反过来他成为我们世世代代害怕的人的安慰。如果我们是不会怕的人，当然看这个就觉得没感觉，对不对？但是你跟我不是每天都很害怕的吗？啊，你肯定说没有啊，可能是你把它藏得深一点。我们都有担忧的啊，我们都有惧怕，我们都有恐慌，都有假设。现在你不需要怕了吧？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走过这条道路，好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看这个经文不用特别去解释啊，到底这个怕呢是什么层次的啊，是哪一种类别的啊，有一些解经书会这样子讲，很理性的去分析啊，啊，有一种怕不是从心里的，是身体的反应，好像有人会冒冷汗，跟他没有关系的，这是这一种可能只是生理的一种变化啊，不用不用啦，如果耶稣要做这种事他还那么麻烦吗？对吧？他就干脆不用代替你就算了，他要做我们，他要代替我们，他就完全跟我们一样， 啊。所以第一个你要接受主耶稣真的是害怕， OK， 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且他为了代表完整的代表我们，我在说他表现出一个罪人在审判官面前应有的态度。我们不怕，因为我们不懂得怕，我们不认识上帝的威严，所以我们什么都敢讲，我们都什么都敢做。你要知道，你稍微看到打雷的时候，你都安静了。虽然雷声也不是上帝，你没有试过吗？听，你们看过鸭子听雷吗？当然我不是说人是鸭子啊，我是看过啊，很吵的嘛，鸭子呱呱呱，但一嘣的时候，每个鸭子盯着天空不会动的，特别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为什么？吓着了嘛。你知道人有时好像没有神的时候什么都敢讲，很狂妄，对不对？我要这样了。有时候上帝说算了算了，来给你看一下啊，来个地震，来个大水灾，信了。 OK， 所以其实耶稣想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应该很害怕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很害怕呢，其实当然第一方面是不是很正常，因为我们不认识啊。但同时呢，如果你不是很害怕，是因为你相信主耶稣，这是神的恩典，而不是因为你的勇气啊，你的胆够大，好吧啊。所以主耶稣呢，他就实实在在的表现了一个罪人应有的态度，在这个时刻。同时呢，他在整个过程里头也给你看到他的挣扎。他的挣扎有一刻很危险啊，你们读的时候等一下会看到，他几乎要跟上帝说，我不干了，反正我没有罪，我不想做这个事。他有一点好像讲了这个，但是他又很快又转回来，他又说不要按我的意思啊，他又转回来了。那你可能不觉得他很危险，其实很危险，因为如果主耶稣那一刻说我不做了，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希望了，是因为他是最靠近的，但是他也没有成，我们人就不用再说可以做什么啊，能够讨神的喜悦啊。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呢，他那一刻虽然有情绪，有惧怕，有眼泪，但是他没有过分啊，就是他的情绪没有过界。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情绪是没有问题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可能被灌输了说基督徒是不可以有情绪的啊，不可以笑，不可以哭，不可以什么，谁说的啊？那个可能是修道士啊，或是和尚啊，对，情绪是神给我们的，圣经只是禁止我们情绪不能过分，就是不能过界，就是我们的情绪不能让我们犯罪。我再讲白了，就是你有害怕是没有问题，因为你是人，你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的害怕让你躲避上帝，你的害怕让你怀疑上帝，这是犯罪。所以我们不是要禁止我们的情绪，你禁止它呢，它从别的地方溜出去，你可能你的身体就有其他的问题，是因为呢你去把你本来一个正常的情绪把它压制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啊，看这段经文，主耶稣是表现了情绪，但是呢他完全无罪啊。所以如果你愿意在闹情绪的时候打引号哈，所谓闹情绪的时候依靠主耶稣，你会得胜的，那个情绪不是罪来的，好吗？过界的才是，好吗？好，所以回来这里呢，你现在开始还没开始看那个正题啊，不过我先说啊，就是这个害怕的课题，就主耶稣在十架上，他最终上十架，他不是要说他很伟大，当然他的确是很伟大，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但主要他是要让我们知道，信徒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最少我们有一个依据啊。我再说一次啊，如果耶稣他在十架上又可以很完美啊，他又死了、啊、什么什么，连他没有给我们看到任何的挣扎，他还是完美的，对吗？但你就会觉得说就只有你咯，全世界就只有你做到，我们没戏的吧。主耶稣其实他真正要表现的不是他的完美，但他已经是完美，他要让我们看见一个得胜的途径。他告诉你说，我也跟你一样挣扎，但是我走出来，转左转右再转左就出去了。他跟你讲一个路怎么出去， 也使到我们必须挣扎的人就不会那样被捆绑，好像觉得我们只要陷入情绪问题，我们就三天不讲话，四天不睡觉，五天不吃饭，不需要了，对吧？因为转左转右转左就出去了，就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敬虔的祷告的榜样，好吗？啊，所以你看到经文呢，最少有两点你可以明白了。耶稣没有选择一般人选择的哈，就是当他知道他的死亡来到了，啊，通常人就会逃了，啊，逃避死亡，让自己的性命可以维持嘛，啊，耶稣没有逃死亡，他用复活来胜过死亡。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逃死亡。你们明白吗？如果耶稣那天是逃出去了啊，他把犹大变成他的脸丢进去啊，让他们抓犹大去钉死的话，如果耶稣出了这一招啊，我们说哇厉害，耶稣真的是魔术演得很好。但是其实对你来说没有安慰，因为我们不能变魔术啊，我们不能把人家的脸变成我们的脸，我们谁可以逃避死亡呢？啊，你说啊，这一次没事了。如果你真的没事，是因为本来就没事了。你有事的时候，你永远就是有事，不会变没事的。啊，没有人能够逃避死亡，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也不逃避死亡，我不给你们一个坏的例子啊。”主耶稣说：“我进入死亡，但是他从复活里头战胜他的仇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如果你被逼有一天要面对死亡，你说我的主耶稣进去了，他好好的出来了，我进去怕什么？当然没人进去，你当然怕啊！你说谁出来过？没有人出来过，群死亡也在里面啊！啊，谁谁谁都在里面，主耶稣走出来，好好的走出来。你说，哎，你没可怕啊？你就说没东西，哎，我们就不需要再想象死亡会怎么样，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没有逃避他，他胜过了他。用复活，这是我们今天的关键啊！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啊，知道主耶稣害怕的时候，他没有选择逃避啊。然后第二呢，主耶稣也没有选择用一种很消极，就是没感觉的态度啊。你要钉我是吗？钉吧，钉吧啊，我就不管了，就认你了。你要怎么做？耶稣不是用这个态度来面对他的试探的。OK， 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面对这种恐惧威吓的时候呢，他祷告，这就是秘诀。可能很简单了，你说祷告谁都听过，哼，不是谁都听过，听过的人不会做的啊。其实主耶稣那一天可以用很多方法，当然啊，他可以用天使，但是主耶稣给我们设立一个榜样，就是他求上帝给他能力来顺服，这就是他胜过他的惧怕的关键。就是他惧怕的时候，他没有说啊，我不当他存在啊，我感觉他是不存在的，我就不能够骗自己啊。耶稣说好，他存在，我去面对他，我怎么面对他呢？我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他求上帝给他一个很大的能力，能够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虽然主耶稣自己的旨意也不是坏的啊，但是他更愿意来顺服上帝的旨意，使到他能够完全满足神的要求啊。那我这样子指，我希望你可以连贯啊，就是刚才我前面说，就是到底我们害怕，或是说我们有情绪，我们有担忧，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灵命的问题啊？举个例子啊，比较容易哈啊，可能有人想说啊，要去办手续啊，很担心啊。担心坐公车，担心坐火车，担心开汽车，担心坐飞机啊，总之你要出门你就很担心了，对吧？哎，有人就说不用怕，没事的，很简单的啊，看这个看这个就可以了啊，不用害怕。那好，你说谁对呢？怕的人对吗？还是不怕的人对？其实两个人都不再讲同一件事情哦，是吧？其实两个都对，坦白说啊，好，我们先说第一个人，他什么都怕，对不对？其实是正常的。你说一个有罪的人有什么本钱不怕呢？你知道我们是有罪的啊，耶稣赦免你，对，我知道，但是你还在犯罪啊，那不是以前的老事啊，现在五分钟前十分钟我们还在 可能不是很经意的情况下还在得罪神的。我就说一个如果有罪的人啊，他为什么会那么安然呢？有什么本钱这样做吗？其实是没有的，是吗？你就要因为每一个时刻都有一个危机感嘛，因为你得罪的是在看着你的这位上帝嘛，不是吗？所以人有害怕呢，其实是本来是应该的。所以第一个人呢，怕坐公车，怕什么？其实他是表现了一个本质啊，就是我是一个有亏欠的人啊，我在上帝面前没有本钱可以觉得我理所当然啊。如果上帝要给我遭患难呢，我真的挡不住。他担心这个，这是事实。那么如果有人不害怕呢，应该是他祷了告，他的不害怕不是他本来的，他也应该是一个害怕，但是他祷告求上帝赦免他安慰他，连他才产生一个不害怕，而不是他本来。如果你本来就不害怕开车，不害怕坐公车，不害怕坐飞机呢，其实可能是你是无知啊。我飞机我是不懂啊，我可以告诉你汽车了，那我不坐汽车，但是我们的芯片都卖给汽车啊。你知道我昨天来到，就是在路上来的时候啊，一辆车在高速上面跑130，就是时速啊，你知道里头最少有过百过千的零件一直在运作的，你才能够又可以听歌，又可以戴墨镜啊，又可以讲电话，又可以吃薯片，每一样都是致命的，你知道吗？你还可以单手啊，转过去跟孩子说：“哎，不要乱来！”自己都已经会撞到那里去，没事哎。你说很简单，开车很简单，你是无知啊！你要知道里头有多少的东西，只要出错呢，你都不知道撞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很难的事情来的，啊！但我们觉得很容易啊，有什么好怕的？每天上去，因为你以为开车好像骑脚车这样嘛，两个轮一个链就走了，不是的。你又不是跑慢慢，你跑130，一个微差，一个偏离，你就撞出去了。一个失控，或是一个零件不能够被调和，你的车就完全反应不过来了，是吧？啊，你不要坐飞机啊，飞机更不要讲了，更可怕。然后好了，我意思说，为什么人一般上不担心呢？因为他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嘛，然后每天这样做，所以平安。你的平安是你不知道 ，OK？ 我们应该有的平安呢，是因为我们有了担心，但是我们跟上帝说：“上帝，你掌管，你也掌管汽车，是吧？如果你要我存活，我相信不会有事情的，因为你要我存活。但如果你要接我走，我也愿意顺服，所以你才有平安。所以不是因为什么好怕的，没事的，这个太简单，不是这个，没有人的头脑可以大到这样。”去得到平安的，因为你的内疚感永远都追上你。好，说回来啊，说来这里，所以如果我们有害怕是问题吗？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害怕的时候你做什么？我再讲一次，弟兄姐妹，你有情绪吗？你有担忧吗？没有人骂你的，如果真的要骂你呢，就是你情绪来的时候，你有担忧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可能到处打电话求救，你可能到处去寻找方法啊，去问，这就是上帝不喜悦的。因为上帝给我们害怕呢，是告诉我们，好像你的妈妈，我要跟你 text， 然后家人妈妈 text 一下，哎，你好像很久没回来吃饭了哦，他想见你啊。有时上帝给我们害怕呢，就是他说你好像很久没祷告了哦。他就给你害怕，害怕是给我们祷告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太自信了，就当然可能吃饭这种祷告你都做啊，但是你说真诚的来祈求呢，你很久没有做了，因为你太顺利了嘛，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是两个轮一个链就可以走了，对不对？但是那一天呢，上帝就让你掉链了，你就慌了，连慌的时候不是叫你去找人。慌的时候就说回来，是我看你的，所以惧怕是好的，是让人可以认识自己，可以来祈求。所以弟兄姐妹记得啊，你不要因为惧怕就很内疚啊，觉得啊我又害怕了，我得罪神了。没有，你得罪神是你下一步做什么？如果你祷告，你求安慰，我相信上帝的手是张开的，因为是他呼叫你回来的。 好吗？啊，所以操练这一点啊，就是我们不去躲避啊。好像刚才我举的例子啊，耶稣面对死亡，他没有去躲避，他也没有就是说哦不存在，他也不是这样，他去面对。OK， 他怎么面对呢？祷告，求上帝让他的意念下来，你的想法啊，什么什么可怕可怕的下来，那么怎么样把上帝的意念成为你的意念，就顺从他，好吗？啊啊，我讲到为止啊，讲到这里为止。但是我知道大人很难的啦啊，你们如果像我这样，我也是大人啊，啊，我会讲，但是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如果我的车出事在路上，我可能第一个动作不是祷告，为什么？因为我过去50年都不是这样，我明白道理。但是每一次危机出现的时候，我都跟每一个人一样，我会先想说我要怎么办，我要找谁，我要看我能不能修我的车，我会跳下去，我会翻那个盖啊。这弟兄可能姐妹不会这样做，弟兄就会啊什么坏啊，手机都啊，等下着火了哦，对不起啊，这样 OK， 我们都会想要自己先解决问题的。你可能后来啊，孩子和妻子说哎祷告哎，哦哦是哦是哦，你才会想到。那所以这个毛病呢啊，对我们这把年纪已经有一点太迟了，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了啊，所以我们很难说好像一下子就变过去。但是有机会，就是你的孩子啊，小的啊，或是你们年轻人以后的孩子啊，你们现在听得明白呢，以后你的孩子你要这样做。我举个例子啊，那天我想象不怎么告诉大家好了，举个例子，有一天七夕在家里啊，不好意思啊，你爸每次讲到哪里做例子，我也哪里做例子啊，啊不是憨憨也可以啦，总之没关系了 啊，因为我小时候也常给人家做例子，所以我可以报仇一下。好了，来举个例子，就是你在家里你遇到事情啊，你可能跟妈妈说啊，妈我的背很痛哎 ，OK， 或是跟爸爸说爸我的什么电脑坏了，啊通常啊。可能爸妈都有方法的啊，跟爸说啊，电脑坏，可能将来就跟他拿过来，哎，什么坏了就弄就好了嘛，对不对？好，现在不要这么快了，好吧？啊，西西，电脑坏了，哎，背痛是吧？好，来，我们祷告。你跟耶稣讲你要什么，爸爸跟你一起祷告，叫他开口，他讲完了，你再问他怎么样，要修吗？可能西西跟你说可以了，没事了，你都惊讶，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从小你让你的孩子呢有一个这个过程啊，我知道父母很急的 啊，你就恨不得马上就把问题是吗就修了啊，孩子什么背痛啊骨痛啊，我认识一个最好的医生啊，是你就马上打个电话就去检查，你恨不得马上解决嘛，慢一点慢一点。你知道你做这种事情最后你会赢得你的孩子说我有一个最本事的爸，我有一个最本事的妈，但是他你会失去他对上帝的依靠，他对上帝依靠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就是每次呢他来找你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不是找你，他是找天父，我们不好把这个东西拿了下来 OK。你看我们的孩子，很多弟兄姐妹的孩子是不是有这种问题，他们不来教会，他们也不在意信仰，对吧？但是呢他考试啊，他会叫你祷告的，是不是？你还引以为荣，哎呦孩子会叫我祷告嘞，你已经犯了不能改变的错了，就是他永远记得我一个伟大的妈可以为我祷告，但是呢我没有天赋的，他不会自己祷告的，你错了，你慢一步，虽然你有很多的本事啊可以马上解决，你先让他跟他祷告一起求啊，你等我听啊，连完之后你要怎么做？如果他说上帝感动我看医生，好，我现在带你去看医生，对吧？让他经历这件事，他开始就明白，原来恐慌惧怕不是问题啊，是经历神的爱才是一个关键问题，可以吗？啊，所以大人很难了啊！我在说，我们经历了人生啊，太多这种危机，所以有时反应太快了啊。不过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的模式啊，带给我们的下一代啊，让他们能够确实知道，真的是每一天他们在家里又吃又玩又睡都平安，真的是不应该的，你知道吗？ 你赚了多少钱可以买住他们性命的一秒的健康？你几百万都医不了，如果真的有事，不是吗？你真的认为就好像自自然然就孩子就会长大？不会的。 OK， 我们如果认识整个环境，是上帝啊，上帝一直都在看顾我们的后代，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连他们有恐慌不是问题，他们要学会在恐慌的时候祷告。 OK， 讲很多啊，不过没关系啊，你们有还有精神就听完啊。那所以耶稣恐慌，耶稣没有跑啊，没有去找人帮忙啊，没有去叫天使来救命，主耶稣就开始在这个时候他就祷告了啊。我们看下一段他怎么说啊，他就很恐慌，这是他的情绪，他就跟门徒讲啊，我们读，他说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马可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意思是一样的，警醒就是祷告的意思啊，不是只是光他们叫喝咖啡在那边警醒。耶稣不需要他们看门啊，警醒就是说，耶稣说我忧伤，几乎要死，这几乎没听过耶稣发出这种要求的。 OK， 任何人都会因为听见这句话，如果是从别人讲，可能觉得啊，又来了，对吧？耶稣没有讲过这种话的，但是主耶稣那一个晚上他讲了这个话，他要求门徒跟他一起祷告。所以可见这个事情啊、是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一个教导啊，就告诉我们，我们面对困难、恐慌，或是你的一些担忧了啊，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唯一的出路不是人。不是找人，真的是你就算找到人，如果不是上帝跟你恩待，你还是没有出路的啊。 OK， 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有直接的权柄来到天父的面前，透过祷告，好吗？好了，主耶稣这样子讲完之后，他就开始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就是祷告了。我们看他怎么做啊？啊，有三段的经文啊，我们就读一下啊。他就稍往前去，伏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可他就稍往前行，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这时候过去。他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路加，于是离开他们，夜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既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啊，没有发生过的啊这种事啊，你可能觉得哎呀，祷告搞错啊什么？你看我们的主啊，全能的主耶稣啊，他这样子祷告，会不会让我们觉得有点羞耻？我们太轻看了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挑战，我们也轻看依靠上帝。好，我们先看前面一句话啊，他说，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这杯你们知道不是酒杯啊，不是什么杯啊，这杯就是死亡啊，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的这个苦杯，几乎是不可能啊，是吧？他做这个祷告，如果耶稣真的是成了，上帝说好了好了，不用死了，那么全世界的人不是都灭亡了吗？你说不可能啊，上帝让他来不是做这个事啊。对，但你就问了，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耶稣会求呢？那你要理性是吗？啊，就是刚刚我说的哈，就是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害怕的理性的，就是一个犯罪的人，什么事情其实都应该担忧的，因为你都惧怕上帝要追讨你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表现的害怕就是他看到死亡，而且这个死亡不仅只是身体的啊，这个死亡等一下我们会看啊， 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认识这个耶稣的受死呢，只是一半而已，我们没有按照圣经来理解，其实它是整个部分。基督他不仅他在 身体上他要受痛苦，要被鞭伤，甚至要被钉死，他断气的时候呢，事情还没完的，那大家都以为散场了，还没完的，因为还有下半场是什么？他的灵魂，你看不见而已嘛。你们记得使徒信经怎么讲的？使徒信经说，在比拉多的手下受难，人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那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区别？受死不够了吗？还有什么啊？埋葬啊，埋葬就是啊，就多讲一次。好，降在阴间呢，又多讲一次。我们每次到了耶稣受死，我说好了，耶稣已经死了啊，我们可以睡觉去了。耶稣没有睡觉，因为还有下半场，就是一个罪人啊，不仅在身体上面要被刺伤，要承受打击，还有什么灵魂？我们的灵魂要承受上帝的咒诅。所以主耶稣其实在十字架上，他给人看见的只是前面一个身体的部分，他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他断气之后，他的灵魂不是轻轻松松到处跑，说啊我做完了，你们好吗？没有，他要到一个罪人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承受咒诅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使徒信经说是阴间，对不对？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其实他我也很难解释为什么这样讲。不过从历史来说啊，教会的历史来说，降在阴间呢，都没有被理解为真的是耶稣去了阴间啊。就是使徒信经要表达的是，耶稣在身体跟灵魂上都承受了罪人的代价。就是一个罪人必须去阴间啊，就是除了身体死了，他灵魂要永远在一个地方惧怕啊神的审判、神的咒诅嘛，对不对？那其实主耶稣在一个形式上他也经历了这个，但是实质上呢，他并没有去到阴间。那至于如果你很执着为什么耶稣不可以去阴间，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另外讨论啊。当然有一些根据，就是说去阴间的人不应该回来，或是说这不是一般的一个讲法了啊，可以这样说啊。不过我今天不讨论这个，我只是想你稍微拓开你的一个想法，就是主耶稣没有那么肤浅，只是说啊，爸，我很怕痛啊，可以不可以不要这样子死啊？他不是考虑这个，他比较考虑的是后面那一件事，就当他断气之后呢，他要承受灵魂的咒诅，因为他耶稣有灵魂啊，他做人的时候他有身体也有灵魂，他两样都要承受罪的代价。所以主耶稣求的实际上是后面那个部分，我后面给大家经文可以证明这一点了啊。我们先看这里哈。所以你看到呢，其实主耶稣他没有，一般上他没有必要啊，是吗？如果这个挣扎是基督做人性的表达，他没有必要记载吧，或是说圣灵也没有一定要感动啊，这个门徒把它写下来啊，这个后面很挣扎的一个部分啊。像我刚才说的啊，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啊，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敬虔的榜样，一个会有血有肉啊，会害怕会挣扎的人，能之后他怎么样啊，透过顺从能够出来啊，能够完成上帝的心意。 OK， 其实在主耶稣的这个祷告事情上面呢，最少两件事情被证明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见天父听了耶稣的祷告，换句话说呢，在这个事情上上帝的爱证明了他体贴我们的软弱。因为如果他听耶稣这样子的祷告，就是说啊，把我不要死可以吗？那他也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证明了一次，对不对？第二个更重要，就是他证明了我们的中保主耶稣他明白我们的挣扎，因为他曾经这样做过。今天这位中保在天上呢，为你为我祷告，如果他完全不理解你的痛苦，你很痛苦的啊，好像你打电话跟用中文跟这个瑞士的用 讲德语啊，那没有丽娟啊，丽娟快点毕业啊，以后我们可以找你啊。你要跟一个讲德语的医生描述你的病况，谁痛苦啊？你很痛苦，因为你讲不出来，是吧？你只会讲痛。他说什么痛？痛，很痛很痛啊，只有形容词，没有别的了，讲不出来。你想，如果天上那一位啊，就是光知道快乐不懂痛苦，他做你的中保，你怎么祷告？你没有办法懂啊。但是这一位在天上最靠近上帝右边那一位呢，他在地上，他跟我们一样，他走过这种的路，所以你很放心，你讲不出来的他都知道，是吧？啊，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啊，就是希伯来书啊，这里啊，这个是后来啊，希伯来作者啊，他讲回那一天的事情啊，是有一些话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没有看见的啊。当然我们有两段了，我们先读这一段了，就讲到他做我们的中保。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这段经文就安慰我们啊，就是我们有一位在天上最靠近上帝右边的那一位呢，他完全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好吗？好，我快点了啊，我刚刚发现九点多了啊，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讲完它啊。那下一句呢啊，也是回到刚才啊，就是刚才那段经文，下一句话就是很关键的，就是这个啊，就是不要按我的意思，那是按你的意思。这就是我刚才说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转变。当主耶稣说把这个杯撤去，我们的主耶稣马上感觉到这个有危险，因为当他要求说父啊，我的要求啊，我有一个要求的时候呢，他马上想到我是被差派的，所以我应该求的不是我合理的要求，而是你的要求。所以主耶稣说了，说不要这个杯，然后他又回来说，但是按你的意思。 OK，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对不对？上帝没有拦阻我们讲我们想要的东西啊。你想要啊，你跟上帝说我没错啊，我要这个东西没有错啊，我要婚姻，我要工作，我要家庭，没有错啊。你可以求，但是当你求的时候要记得，你不能强加你的意念啊。你跟上帝说，我虽然这样想，这是我的理解，但是按你的意思。如果上帝你的意思是另外的，请你把你的旨意变成我的旨意，那么我就可以高兴了嘛，因为我就不再想我要的东西了，我就能够想你要的东西啊。所以刚才我前面也交代了，主耶稣没有机械性做任何东西的。就像刚才我说，你们的儿子孩子，如果你强制的要他做一些事，他最后可能会去做，但是他是出于不甘心的嘛。主耶稣从来不会犯这个毛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过程，当他发现他的旨意跟神的旨意虽然都对啊，两个都没有坏，但是神的旨意更高的时候呢，他没有说好了听你的，他就把上帝的旨意变成他自己的旨意，那么他就能够顺从，能够喜乐的去做这件事情，可以吗？所以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啊。你想象，如果上帝不喜欢听到任何不合他心意的事的话，我们的祷告很难的，你都不知道该不该讲。你说我讲了，你要打雷怎么办？上帝说你讲，但是你讲的时候你要学我的儿子，讲出去之后要开一条路，说按你的意思，不要，你要预备好自己啊，不然我们的祷告很虚假啊，我们讲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啊。好了，那你看到这里说耶稣这样子顺从之后呢，他是用
一个不轻松的态度啊，既其伤痛，
而且他形容说耶稣的汗好像血，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啊。啊，中医可能说，哦，这个肝脏已经破裂了，什么话吧？我觉得也不一定了啊。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观察，就是耶稣的汗啊，很可能很特殊啊，就是他那个时刻的挣扎，好像血一样滴在地上，啊，而且这里还说有天使，这也不寻常，对吗？你们记得上一次有天使，就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40天之后，上帝让天使来服侍他。这里呢，上帝让天使来加添他力量，来祷告啊，祷什么？祷上帝的旨意成为他的旨意。原来这个东西这样难的。耶稣不是上帝不是叫天使来帮耶稣祷告，祷他不要死啊，不是，是帮他祷告，怎么样把他的旨意放下，把上帝的旨意放下。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说的，按我自己的经验呢，90%的时候呢，我是按我的心意做事的。就算有时候上帝要我做一些我不愿意的事情，我还是按着我的旨意去做他的事情的。我很少有办法能够完全把他的旨意放上来成为我的心意的，除非你要经历这些。这个动作有点像是你把自己给杀了，我把自己毁掉了，我让我自己消失，我就不再想我要的东西，让我头脑里面充满的都是上帝要的东西。你知道一个罪人要顺服很难很难的，我们只是口头上而已，可以吗？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挣扎，我们就要跟自己说，我们的祷告太轻松了啊，我们的祷告都是要睡前主啊，愿你旨意成就了啊，就这样，阿门啊。你明天起来一定是做回你要做的事，你不会做上，因为你没有挣扎，你就不会迫切。但是如果你愿意挣扎呢，你不会失望，因为主耶稣得胜了，是不是？你不是靠自己的嘛啊。所以回头来，你的难题是什么？可能有的人难题是读书啦啊，博雅难题可能就是能够坚持读几个小时的书哈，或是能够记得教授讲的东西，这可能是他的挣扎。有的人挣扎是可能是传福音啊，有的人是可能是做见证啊，有的人可能是饶恕人，很多的，你都会碰到这个，就是放不下，怎么是吧？怎么办？有啊，有一位成了，但是他很迫切啊，啊 ，OK， 拜拜啊，他很迫切，他是用他整个生命来摆上，以致上帝的心意能够充满他，好吗？啊，所以刚才我给大家看到段经文呢，就是希伯来书啊，加拿大按一下，再下一个，啊，就这段话是后来讲的啊啊，就是他讲一个福音书没有讲的事情啊，你读一下你就明白。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你说有吗？有吗？啊，当然这都是上帝的启示，你要接受是有啊。门徒可能都不好意思写这句啊，耶稣祷告哭哎，啊，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耶稣复活之后，他说啊哭没事啊，现在在天上了，他照写啊，他说他哭流泪。免死，耶稣不要面对一个咒诅，连最后是什么呢？他说他的虔诚蒙了应。其实这个翻译又不准，你们有德语，你们看德语呢，其实不是虔诚啊，因为是说他最后上帝救他脱离他所惧怕的。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很失望，因为中文翻得很美嘛，说哦，因为耶稣的虔诚，上帝听他祷告，哎呦，我们要虔诚一点。不是不是不是，他原文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他是说耶稣很怕的那件事情，最后上帝听了。好，okay? ，那如果是上帝听他很怕的事情呢，我们就想问了，到底是哪一件？真的是耶稣钉十字架的痛苦吗？不可能啊，耶稣真的死在上面了，他没有逃脱吗？到底上帝听了他们怎么祷告，对不对？因为他说应允嘛，应允就是已经成了，但是没有看见了，到底指什么？那彼得呢后来就写了啊， 不是写了，他讲到的时候他就讲这件事。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他就是五旬节之后他做见证了。我们读他怎么说，他说神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那他的关键就是这句话，耶稣祷告求上帝救他脱离的其实不是钉痕啊，就是钉完之后那件事情，就是灵魂的咒诅。所以他说上帝听了解救他，叫他复活。所以耶稣的灵魂没有永远在咒诅的当中，三天之后上帝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脱离了我们说的阴间了。那其实不是阴间了，不过是这个意思，可以吗？啊，所以我要讲完了，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就讲，就是回到整个晚上，重点是什么？就是耶稣求，很真诚的求，因为他其实他求的东西不是我们一般人求的，我们求的就是身体的东西嘛，对不对？耶稣其实没有考虑到他身体的那个受刑的痛苦，他考虑到的是他断气之后，他需要承受灵魂的咒诅。连上帝垂听了，上帝让基督三天之后可以脱离这个咒诅，他荣耀的从死里复活，好吗？那我这样讲可能你觉得这是一个程序嘛，必须这样发生是吗？好，我也同意啊，因为耶稣必须这样做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代替我们到这种地步啊？多数的人就只代替到他断气，他就觉得已经很伟大了，不是吗？是不是？你说爸妈很爱我啊啊，活着的时候给我吃给我住，很爱我。离开呢？离开就你靠自己了，对吗？继续爱我，继续给我吃，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再想象有人在离开世界之后还为我们承担责任了。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连这一点都考虑，不然我们其实是没有得救的，因为我们只是身体被免受刑，但我们的灵魂永远在阴间啊。如果不是主耶稣那一口气啊，他顺服下来，我们还是要到阴间去，是吧？好了，最后就要完了，很快了啊，我们看完就结束。来，好了，耶稣这样子祷告挣扎，那另外一边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读一下。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啊，马可，耶稣回来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路加，祷告完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啊，很大的对比，对吧？这边祷告很迫切啊，到好像流血的地步了，连转过来呢呼呼大睡啊。啊，另外一边是完全安全的不得了，没有危机感啊。那其实主耶稣真的不需要人帮忙，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如果要求门徒与他同心，其实这是主耶稣可以得到的安慰。就好像你跟弟兄姐妹，其实弟兄姐妹90%啊是不需要你帮的，是吧？我不知道你明白吗？你们在瑞士吗？啊，是啊，你回到国内可能有人真的是要你帮的啊，要你出钱出力帮的，有。但是一般的情况在教会弟兄姐妹呢，就是他不是要求你掏钱的，他是要求你掏心的。你可不可以让你的心里面挂上我的名字啊？当你每一天想东西的时候，你稍微用5秒想到我。其实很多人连这个都没有做到，是吧？所以这是我们的亏欠了啊。我也经历过，有人跟我说他生病什么，我一个礼拜之后我忘了啊。当然现在你会发现我每天追着你说怎么样，好了吗？好了吗？啊，其实不是我八卦啊，是因为呢，我跟上帝讲过的，我不能够再忘记人家告诉我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记得了。啊，你可能自己都忘，有时候我问，啊，好了吗？你说什么事啊？你还不记得？啊，算了，我就记得。OK， 其实就是这样，在教会里面， 其实像主耶稣这样啊，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是要你来服他什么，但就是你的同心，你在心里面啊能够挂念他，就对他们产生一个不小的安慰，因为他们知道帮助是从上帝来的啊，多一个人为他祈求，多一个人想到他的好处，这使他更有力量去胜过他的挑战。OK， 但是门徒不理解啊，圣经说门徒呢都睡着了啊，所以主耶稣就教训了他们，就讲了一些话啊，我们也来听啊，啊也可以是教训我们了啊。马太、马可啊是一样的，路加是差不多一样，我们读一下。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奄奄，肉体却软弱了。”路加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这里最少给我们一个警戒啊。其实睡觉，不是真的是躺下去睡觉啊，就是人安逸是很危险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些人说有什么好怕的，开车有什么好怕的，开车有什么好怕的，坐飞机有什么好怕的，这种人很危险的，因为他不懂得怕，不懂得怕不是因为他掌握，是因为他无知，他以为他可以，其实他不能啊。那刚才我跟你说了，汽车你去研究一下，特别是今天的汽车都是电子的，不是 mechanic 就是机械，不是很多不再是机械的东西了，我是做电子的，我可以告诉你不可靠的，只是它出事的时候你不知道而已，它不要太严重就好啊。不，题外话回来，就是这经文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察觉到危险，这本身是很危险啊，因为这是世界的人常常追求的一种安逸啊，所以主耶稣就责备他们，就告诉他们，最少如果他们不懂得危险啊，他们不会为耶稣警醒，他们也应该为自己警醒，因为其实接下来是蛮危险的，他们三个蛮靠近的，对不对？连谁来了？兵丁来了。所以如果你们还在睡觉，突然间一大堆这些拿刀枪的人站在你面前，你会怎么样？你都吓死了，对啊，你还口里还认耶稣，你跑都来不及。所以耶稣说，你不为我警醒算了啊，我反正要上十字架，你为自己吧，求信心吧，不要看到人家拿刀拿枪来就否认耶稣啊，最后就灭亡。所以耶稣说，你们为自己警醒是重要的啊。人会灭亡呢，都不是一次犯罪的，人为什么会灭亡呢？就是一个人他自信，他轻看他的罪，他觉得啊没什么没什么啊啊，这个罪可以控制可以控制，所以就是这种的设想呢，使到人可以一直不断的犯罪，最终就灭亡了。所以你要知道，很多人在上帝的面前是没有办法辩护的，他不是因为做错一个不完美的事人让上帝生气，不是，人是在知道的情况之下呢，因为有一种骄傲，觉得这个是小事，所以你就一直就觉得，哎，我可哪可放啊，就是随时不做都可以啊。现在是高兴才做 ，OK。有一天你真的不想做的时候，你发现你不能够不做，你就害怕了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原来已经占据了你，他不放过你了。意思说，你的罪不能够脱离你，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咒诅啊。所以警醒。祷告是救我们脱离罪，救我们脱离灭亡的一个很关键的啊的一个做法啊。那基督徒更应该这样啊，刚才前面也说了，你信主很多年啊，很有这个属灵的经历，仍然是活在罪身的当中嘛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太过放松啊啊，如果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还是要警醒，要常常承认自己的不足啊。让圣灵不断地帮助我们啊，去战胜啊这个从罪身而来的这种诱惑，好吗？啊，一放松就使我们回到啊，好像很安全了、啊，他们都睡着了嘛，很平安。但实际上下一刻是啊致命的啊。好了，我们快点读哈啊，后面呢其实我不花时间了，只是描述一下哈、啊。 啊，他说第二次又去祷告，他说我父啊，若这杯不能离开我，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以先前一样啊。连下面主耶稣也这样子啊，去祷告，说的话跟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已经没有办法再讲了啊，啊累啊，不好意思再讲了，就是提不起劲啊，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太安逸了。啊，所以耶稣其实那一边已经进步了，他第一次挣扎，你看第二次呢他很直接了，你看到那个果效很快，对不对？你可能觉得祷告很慢，不是的，你看主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祷告就有很大区别，他第一次祷告他 流汗好像血的，但第二次呢他一祷他就对了，他就说如果要喝吗，捏你的嘴上，他就已经预备好自己要顺服了。第三次他更是这样子，更加简单了啊啊，所以就看得出人在祷告的操练的事情上啊，是很容易灰心的。我们常常一两次啊，觉得不行，我们就放弃。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子啊。好，来到最后一节了啊，于是第三次了啊啊，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安然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啊。”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啊，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啊。”啊，所以第三次，当然主耶稣不是说啊，真的睡吧睡吧哈、啊，明天再叫你，有点讽刺他们了 还睡啊，所以这个马可就说够了啊，通常主耶稣用够了啊，都不是说他吃饱的意思啊，够了就是说还不行啊，还在这样子吗？啊，耶稣用这个够了，就是来责备人的懒惰啊，就是如果我们长期。就是不听啊啊，不听神的一个劝诫啊，有一天主耶稣会在我们耳边喊说够了啊，时候到啊，所以如果圣灵还很温柔的提醒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快快的啊学习顺服，好吗？啊，所以真的是最后节啊，你再按一下就没了啊，就是这个。大家都一样了啊，马大马等，他说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所以耶稣不是吓他们的，是真的。OK， 耶稣来这里提前是先为了祷告，因为他祷完三次，他的信心够了，他力量来了，耶稣就完全另外一个样子了。Okay， 他不再说这个杯要不要没有了，他就跟上帝说我去，连他也跟门徒说够了，你不祷告也没机会了，为什么？你的灾难来到了。所以你们看到后来彼得就跌倒了，是吗？所以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就是我们如果不依靠啊，不会说没事啊，不依靠常常紧接下来就是一个半跌的事件啊，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离开啊，依靠主，不能常跟自己说我的经验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没事的啊，什么什么啊，要常常有一个害怕的心，但是害怕不要停在那里，应该让你祈求。从主那里得到安慰，而不要再害怕，是因为上帝爱你，这是正常的，好吗？好了，我停在这里了啊，时间过了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受难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啊主你的话语啊，虽然这个内容有点多啊，但是主啊，你让我们谨记你啊为我们设立的榜样啊，就如经文所说的。啊，你流露啊，你的挣扎啊，并不是你啊要显明啊你的伟大啊，更加是你要让我们看见啊，我们就是这样啊有挣扎的人，我们就是那样啊害怕的人，但我们可以因为主耶稣你的挣扎，我们不需要再担忧我们的挣扎啊会被上帝拒绝。我们可以因为学习你的榜样，我们也可以从你那里啊，从天父那里啊得到力量，来胜过啊这些的恐惧啊，能够把你的心意啊来变成是我们的心意啊，让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啊顺从来执行啊你要我们做的事。 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透过这些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帮助我们放下那些长期缠绕我们的事那些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要逃避它，把它当作不存在的这种事情。是的，今天主啊，你的受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事情提醒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再逃避我们的困难因为上帝你是全能的你必定可以成就你美意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存着一颗顺服的心来依靠你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继续带领我们在这里三天的营会能够有美好的族内的团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